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绕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来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扶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嗨，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到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去他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你复活的日子，能够让我们来一同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怜悯，特别在这个时候临到你自己的教会，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求你使你的每一个儿女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与你一同征战。主，我们谢谢你，也祈求你在这个时候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求你的圣灵与孩子和你的教会同在，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将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些天来，弟兄姊妹的心情都不会很好，很沉重，很复杂，因为目前美国的总统选举的舞弊，使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特别是上帝教会中神的儿女，都不能相信的事情 一个个的发生了。这一切颠覆了我们对这一个世界上曾经被称为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一个清教徒为了追求信仰自由，为了按着圣经的真理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仰自由、民主、独立、自由的国家，今天却划破到了一个让人都大跌眼镜的时代。特别是来自共产独裁国家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今天仍旧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美国。有一个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说，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我从前生活的俄罗斯。五年前如果有人对我说美国要像变成共产主义、共产社会主义，他说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可是今天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曾经生活在共产社会主义国家，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今天生活的美国会这样，所以我必须抗争。弟兄姊妹，他讲出了我们一样背景的人的感受。仅仅从个人层面来说，你可能与我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说不出来的复杂的感受。你会觉得你在大庭广众下被羞辱了，被骗子玩弄了，你可能一时得不到安慰，不能够平静下来，甚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甚至你会觉得你的亲人被别人欺骗了，被别人洗脑了，你的后代的将来和未来是怎么样，你也不能预测。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讲下去，我们一天可能都讲不完我们的感受、沮丧、悲哀。如果从人的层面来说，我们再有许多的话、能力，也都不能使你得到安慰。但是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你有信心，你有盼望，你有依靠，你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给了我们信心，他是我们的依靠。因为我们有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已经得胜，因为是我们所信靠的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圣名，我们靠着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得胜一切魔鬼、撒旦和仇敌。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来看看主耶稣的大能。从一个男孩子身上赶出哑巴鬼附着的故事中，来认识明白主耶稣要借着医病赶鬼的故事启示我们的真理，借着上帝的话语求上帝亲自的向你、向他的教会讲话，让上帝的公义、圣洁来坚固你，让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成为你信心的堡垒、高台、盾牌和避难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看第一点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污鬼横行的时代。故事的缘由就如我们上面读过的经文，就是一个父亲带来一个被鬼附着的孩子，祈求耶稣的门徒来医病赶鬼，可是他的门徒却不能把污鬼赶出去。于是文士、法利赛人就 围着他们，围攻他们，与他们发生争执辩论。当耶稣知道了，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十九节，耶稣说：嗨，这不信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主耶稣为什么这样感叹呢？主耶稣为什么感叹这是一个不信悖逆的时代呢？我们先来看不信悖逆的时代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外在的表现就是污鬼横行，没有人能够制服它。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外在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这个污鬼的特点，它比较狡猾，它借着一种疾病来折磨人，威胁人。被鬼附着的孩子表现的是以一种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如我们今天的污鬼是借着流行的瘟疫病毒表达出来的。那么今天污鬼所表现的瘟疫还是比较低级的，因为有良知的科学家都能够清楚地明白这是魔鬼制造的病毒。但是今天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这个污鬼更加狡猾，他所表达出来的完全是人们熟悉的一种疾病。只要你是医生，你就会很快的准确的诊断，那么这个孩子患了两种病，一种是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羊癫疯，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聋哑病。折磨这个孩子最严重的一个疾病是什么呢？就是癫痫啊 ，epilepsy。作为一个医生，这一种疾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做医生的时候，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和神经科的医生合作，用先进的影像医学技术来研究这个疾病。所以接触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就单纯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圣经在2000年前对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描写得非常清晰、准确、全面。我们看看圣经的描述，18节说：“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们知道癫痫的病人啊，接触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发病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是突然发病啊，有时候没有明显的诱因啊，就是没有明显的征兆，突然发病，所以就突然倒地，所以就是很危险，因为你倒到马路上，倒到有车流的地方，就非常的危险。或者说你周围有什么障碍物磕上去啊。那么病人倒地以后，有时候会意识不清，就口吐白沫啊，就口吐白沫。这里还讲到咬牙切齿。啊，有时候这些病人发病的时候会抽搐，首先就是牙关咬得很紧，然后这什么，所以这种病人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说他一旦咬住了舌头，甚至会把舌头咬断啊，身体枯干，你看上去就像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抽搐支气管痉挛就是像死了一样，非常的难受啊。20节说，便叫他重重的抽搐，所以这个病发病的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病人抽搐，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所以抽搐的时候就滚来滚去，然后口中流沫。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非常严重的这种癫痫病人。26节说，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啊，就说孩子像死了一般啊，就是说有时候非常的危急可怕，因为我们知道我刚才讲了这个呼吸道痉挛，然后这个咬住这个牙齿口吐白沫就是就像就怕窒息死亡啊，所以就这样的。但是发病结束过去以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又恢复了。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对这个疾病的叙述啊，我们说完全是以医学专业知识啊一样的精准。但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就是这个孩子的患病的原因是因为被鬼附着的原因，是巫鬼魔鬼撒旦以癫痫疾病的形式来折磨这个孩子。那么从医学角度上讲，我们知道癫痫的这个发病机制啊很复杂，一般我们把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呢，就是说小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找不到它的原因啊，就产生的这种疾病。多数情况它也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时候它会越来越严重，也有可能。那还有一种就是继发性，所谓继发性我们知道，比如说孩子在生产的时候，在产道产前的受伤啊，或者说一些脑内的一些损伤啊外伤，它造成了这个脑组织的瘢痕，那么就会产生异位的放电，所以它就会产生这个癫痫疾病的发作。那还有肿瘤，各种各样的啊，所以是很多原因。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都不是这些原因，是一个被鬼附着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巫鬼非常的狡猾，啊，我们今天讲医病赶鬼，弟兄姊妹可能啊不会再陌生，因为上一次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经历了这样真实的医病赶鬼的故事。那一次我们看到说是巫鬼借着孩子的父亲出来讲话，还有我们今天也很熟悉，今天美国的巫鬼是借着民主自由爱平等的结果黑命贵出来讲话一样。第二一个我们要看这些巫鬼，他们比较横行嚣张啊，而且长期性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巫鬼到处横行，非常的嚣张，对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折磨，而是非常残酷的折磨。圣经还告诉我们说，鬼屡次的把孩子扔到火里水里要灭他。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这个人发病了，他如果倒在一个交通这个繁忙的地方就会很危险，或者说倒到一个水泥地上周围有障碍物的地方也会很危险。我们看到这个鬼他是把他扔到火里面去啊，扔到水里面去啊，要么烧死啊，要么烧你，要么淹你啊，要灭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了癫痫疾病啊，不光是病人痛苦，他的家人也非常的痛苦，而且医学上也有时候治疗也是非常困难的啊，有时候我们用一些药物能够使他比如说这个减缓一点，或者说发病次数少一点，或者说发病的时候没那么严重也好等等啊，但是是非常难治疗的啊。 你要找到原因，到底是原发性、继发性，或者说你怎么能够更好的治疗等等。所以这个病人的家长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要想办法说这个孩子你要而且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发作，他有时候没有征象，所以他就会一下子就像我刚才讲的，所以病人的家长也非常痛苦啊。那是很多很多我做医生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病人的家长就告诉我啊，是个乡镇企业的老板啊，就坐在他车上，他就跟我讲，谁要能把我孩子治好，我给他10万块钱。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万元户都不得了的，10万块钱啊，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疾病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的残酷和残酷的折磨，这个比我们普通医学上讲的这个折磨还要厉害，扔到火里水里要灭它。今天魔鬼在美国也是一样，到处的横行，打砸抢烧，就如耶稣所说的，这是一个邪恶不信悖逆的时代。今天我们在全美各个州的选举的欺诈五花八门，有什么死人投票、幽灵投票、买卖选票、虚假选票、重复投票，还有顺风选举选票、计算机软件修改选票、延时选票、修改邮寄时间选票、盗取他人投票权啊，这是各种各样的选票，还有撕毁选票，还有邮局丢弃垃圾选票、烧毁选票，不择手段用各样的诡诈欺骗的伎俩，还有各大主要媒体、社交平台、网络，他们是以谎言为真理，以真理为谎言，掩盖真相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盗窃鬼，有谎言鬼，四处横行，明目张胆，这个比圣经里的污鬼还要猖狂。那么圣经还讲到说，这个孩子被哑巴鬼所附着，就是这个污鬼，我残酷的折磨这个孩子，把他扔到火里面，扔到水里面，要灭他，羞辱他。污鬼要做的不仅是要残酷的折磨你啊，羞辱你，他还让你说不出话来。你说这个不让你发声，羞辱了你还不能发声。我们看到今天这种鬼恰恰就在美国一模一样，今天的一个现今的社会，这个各大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网络就扮演了像高科技这样的哑巴鬼，他不让你讲话，封杀你的自由言论，封杀真相，散播谎言，连总统说话都要给你封杀了。你看看他们多么的张狂，那个比那个耶稣时代那个哑巴鬼张狂多了。不仅如此，这个孩子他被鬼附着不是一天两天了，耶稣问他的时候说，他爸爸说从小就开始了。同样的，今天美国的腐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是一天两天一个选举出现的，也不是一年两年积累的，是已经很久了。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沼泽的这个深度，华尔街的这些大鳄，还有这个民主党的政客，还有所谓的高等教育的精英，再加上什么 硅谷的科技大佬、好莱坞明星，甚至加上一些共和党政客。难道这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若不是因着这样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还睡在梦里面，美国人也睡在梦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很难接受，因为太隐蔽了，你都根本不知道，你太相信了，你太善良了。而且这些巫鬼，我们看到巫鬼四处横行，巫鬼对人的折磨羞辱，人们对他没办法，无奈，门徒都赶不出去，门徒也无奈，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嘲笑你，辩论，对不对？你耶稣的门徒，你不是有权柄，你怎么也赶不出去呢？而且鬼来到耶稣的面前也很张狂啊，耶稣让他把孩子带来的时候，那鬼也是还要使他重重的抽倒在地上，然后再来一次。我们看今天美国的巫鬼也是一样的嚣张啊，也是一样的嚣张，四处横行，拿他没办法。你这个高等法院下来的命令照样可以不让你进，不让你去看这个监票，对不对？我就是把窗子堵起来不让你看，你能怎么样？你看那个媒体一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作弊， Zero evidence， 哇，张狂啊。那么我们想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一个悖逆的时代。不信什么呢？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不相信他是审判公义的主宰，不相信主耶稣是鉴察人心、统管万有的君王。人们相信的是什么？理念，人的邪情私欲，把罪恶合法化，人的自由，人的最终之乐。我们看今天所谓的精英们，他们用一个自己都讲不清楚的理论谎言欺骗世人，什么追求结果平等、黑命贵、爱就是爱，我们说这些根源就是共产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撒旦的谎言，归根结底就是他们自己要做王，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自己要做王。表面上他们仇恨的是川普总统，表面上他们是恨恶基督信仰，其实他们真正仇恨的是那位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他们的根本的目的就是不要上帝，就是要去基督化，因为上帝的公义圣洁妨碍了他们犯罪，妨碍了他们的邪情私欲，妨碍了他们的犯罪行恶。那如果没有上帝呢？巫鬼撒旦就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不信、悖逆、邪恶的时代。第二一点，我们要来看，我信，但信心不足。我们看到巫鬼横行、嚣张、凶残，耶稣的门徒也赶不出去，无奈，文士也在耻笑，孩子的父亲只得转向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孩子的父亲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啊，祈求耶稣的 mercy 啊，祈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什么是信呢？信什么呢？就是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洁净人的罪，赦免人的罪，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的救赎主，他是那个生命的主宰。这位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我。我想他说出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大部分基督徒的心态。虽然我们都说信靠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君王，但是我们常常和孩子的父亲一样，我们信，但信心不足。孩子的父亲同时也说出了当时门徒的心态。我们知道在前面刚好讲完耶稣带领门徒的登山变相，在登山的变相中，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了那个天国的荣耀。主耶稣也预言地告诉了他们，他要受害，而且要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仍旧半信半疑，因为他们对主耶稣的信靠信心不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把乌鬼赶出去。那为什么门徒不能赶出去？因为信心不足。什么是信心不足？实质上是我们对信靠的这个对象主耶稣的信心不足。信心不足是我们对这个我们信靠的对象对主耶稣的信心不足。对他是我们是对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全能的神，救赎主，没有全然的信靠，没有全然的信靠。那么作为人来说，我们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把乌鬼赶出去。我们能够把乌鬼赶出去，完全靠的是主耶稣的大能，靠的是信靠主耶稣的圣名，是宣告主耶稣的全能，是主耶稣的能力将乌鬼赶出去的。所以连我们的信心都是上帝亲自在我们心里做成的。也就是说，若是上帝不成就信心在我们的里面，不成就信心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我们信心不足，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全然的信靠主耶稣的大能大力啊，信靠主耶稣的至高的权柄。今天我们来到美国，腐败的邪恶势力非常的猖狂狂妄，范围之广啊，深度之深是难以想象的。这个邪恶势力不光是在美国， 是全球性的，是这个共产邪恶势力这个全球性的渗透，用所谓的全球一体化融合啊，我们看着欧洲的邪恶势力各个地方，就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他说地上的君王一起来要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当邪恶势力持续猖獗的时候，横行的时候，连基督徒可能都会软弱，可能信心都不足啊，我们都会软弱，都会信心不足，甚至我们会质疑上帝的公义，怀疑上帝的审判会不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呢？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救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23章23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么在马太福音中，在论到这一段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还说了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如果像芥菜种子那么大，这个山都能够从这边挪到那边去，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众人都跑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也不要进去。那鬼就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我想上次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做的见证啊，他们亲自看到了，就是同样的一幕，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跟我们在讲童话，它是上帝真理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出来以后，孩子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都说他死了。的确，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医生，你就知道，有时候发病很严重，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支气管窒息啊，这个有可能就死了。我相信圣经在这里记载的啊，可能就是死了。但是呢，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了起来。耶稣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不仅把污鬼邪恶的势力给赶出去，而且能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也预表了主耶稣他后来要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他有复活的大能，他能够让死人复活。所以我们要大大的祈求上帝补足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祈求上帝怜悯我们，祈求上帝的大能的复兴，祈求上帝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复辟我们。我们说上帝的审判从来都不会缺席，上帝的审判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来，但是上帝的审判从来都不会缺少。上帝如果不施行审判， 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上帝若是不怜悯，上帝就没有圣约中对我们的应许。所以面对今天的邪恶，面对今天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大能之上。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真正的信心，就是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说基督徒真正的信心是主耶稣亲自成就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起着坚固的保守的作用，是那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心建立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死亡罪恶权势的主，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是那个要再来审判世界的主宰，他还是那个统管宇宙万有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的主，是每一个属基督儿女的救赎主，他也是那个悖逆世界每一个人的审判主。不光他是我们的主，他还是那个悖逆之人的每一个人的审判的主宰。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要坚定依靠大能的主，我们要祈求祷告上帝的大能和大力。我们面对美国一个道德体系的崩溃，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教会都应该深入的思考，应该警醒，要祷告。我们想，为什么一个利用权力、出卖美国利益甚至安全、一个腐败的政治大鳄、儿子又是吸毒乱性的一个家族，竟然还会有几千万人选择他出来做美国的总统，选一个罪犯 criminal 来做总统？你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吗？这又不像在那个有防火墙的那个邪恶的共产独裁国家，再封杀还是有可以看到的呀。几十年来这些，FBI 情报局都去掩盖，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说他再造假，还是有几千万人选了他吧。美国道德体系的崩溃腐烂，是因为有同样的人，有这么大一部分的人要选择过同样的生活。有人可能会疑问说，你这太绝对了。其实不是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我们看看美国这些年民主党推行的大麻合法化、 LGBTQ、 堕胎、非法移民，甚至以后要将12岁女孩子的性犯罪都算为正常化。你看看这些离奇的这些事情，就是将人的犯罪、罪性合法化， 使他们以后犯罪以后可以肆无忌惮。今天美国大选如此猖狂，明目张胆，大肆舞弊的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想推举自己喜好的、得到自己利益的总统，它不简单是一个选一个人、选一个总统，它是代表着整个人们的道德沦丧，没有真理标准的真实反应。它不是一个这个现象，它的背后是代表着人们道德沦丧，没有真理标准的真实的反应。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先父，清教徒的后代啊，开国先父清教徒的后代，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他说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有宗教的人民而设立。弟兄姊妹听清楚了，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有宗教的人民设立，而它完全不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政府。所以美国的宪法它是为有宗教信仰有道德的人设立，如果你离去了道德，离去了宗教信仰，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的这就是这个光景。对啊，我就是作弊了，我就是把门挡起来不让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即使是联邦的 法院令下来了，我这儿不适合呀，我有我自己的方式啊。美国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正是基于基督信仰、圣经真理、天父上帝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而建立的。在民主自由国家中，除了言论自由、敬拜上帝的信仰自由外，那么另外一个体现出民主自由的权利，给公民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个权利，这个象征是什么呢？就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最重要的神圣的自由的投票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这是以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所以公民的这个自由的选举权、投票权，它是非常神圣的，它代表着这个，它不是说我就这样投下去一件事情，它那个背后是代表着那个上帝赋予的尊严。是信仰，和自由的象征。我们看到当选举舞弊行恶的时候，你就轻易的去践踏了他人的人权尊严，说到底就是冒犯了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完全的道德败坏，道德败坏。所以根源它是道德败坏，是道德的缺失。那我们说道德的缺失它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的缺失。道德的缺失是信仰的缺失。那么信仰的缺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教会真理的缺失。就是今天教会信徒对上帝真理话语的缺失，使信徒对基督福音恩典的忽略轻忽，所以人没有标准了， 人没有真理标准就没有道德标准，那用什么代替呢？就人的标准，人的邪情私欲。这一切就导致了今天的社会国家的腐败乱象的这样一个末世的光景。这就是魔鬼他先从教会的真理下手，从上帝的儿女身上下手的结果。末世的社会，国家的邪恶，都无不与教会的堕落败坏有关。这是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教会就是耶和华军队要拿起属灵的兵器，在耶稣基督为元帅的带领下与魔鬼撒旦的征战。那我们说属灵的武器是什么呢？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心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进了门，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其他福音书也讲到禁食，就是要祷告禁食，这样属灵的征战的兵器才能把污鬼赶出去。我们信心不足，我们要祷告大有能力赐给我们信心的主。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要祷告祈求这一位大有能力的主，全能的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复兴他的儿女，复兴他的教会，祈求耶和华的军队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征战得胜。我们要祷告，切切的祷告。我们不能得胜罪恶，我们没有能力得胜邪恶的势力，我们要祈求这一位大能的上帝，公义审判的上帝，祈求他来彰显他的公义和审判。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就要祈求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赐给我们复活的信心，得胜的信心。今天末世邪恶的光景，撒旦的张狂，他们正是在积累上帝公义的愤怒，是积累上帝公义愤怒的烈火。所以我们要祈求祷告，信靠上帝的公义，信靠上帝的审判，信靠上帝赐给我们永生的福分。主耶稣已经应许给我们，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祈求上帝的审判，祈求他愤怒的烈火从天降下，将那些谎言鬼、哑巴鬼、欺诈鬼、金钱鬼通通的送入审判的硫磺火湖地狱中。祈求为我们征战得胜的勇士耶稣基督，祈求那个上帝大能的兴起。就如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学习的诗篇六十八篇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些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的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这就是他们的结局。然而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我们要祷告， 为上帝兴起的君王祷告，我们要为川普总统祷告，为上帝兴起的仆人祷告。基督徒是永远站在公义上帝的一边，为神的教会，为神的儿女持守圣经的真理祷告。今天我们真正的缺失不是别的，是我们嘴上都说持守真理，只是我们没有持守。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不被洗脑，不偏离上帝的真道祷告。我们要祈求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警醒祷告，祈求上帝复兴他的儿女，为他的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着那个尊万人都要尊上帝的圣名祷告，为他的天国的降临祷告，为着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祷告。虽然面对这样的邪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会认为我们不能，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有能力。我们不能得胜，但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能够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必然要得胜。而且他给我们应许的祝福也从来没有改变，因为他就是那位立约施行慈爱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坚信上帝的公义，我们一定会看到上帝公义审判的来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看到上帝公义审判的来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要警醒的来思考，今天真的是到了末世。我们若还是不警醒，如果我们还是不用我们的全身心为着上帝的国度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将失去一切。因为今天已经不是一种概念，一种主义，而是真真实实的撒旦已经肆意的张狂，一切都会到来。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坚信我们的主，坚信他的大能，坚信他必施行公义的审判，与他的儿女一起来征战。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愿你的话能够兴起你的儿女，兴起你的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来一起的征战。让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主，我们就仰望你，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中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